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群吧。祈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智慧品的颂词。智慧品呢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是讲到诸道之主应当升起智慧之理，那么第二个方面是真实宣说智慧度。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范，真实宣说智慧度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宣讲。首先是讲机安立为时空，第二是道觉者为物我。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范，第二个科判道觉的物我呢分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真实，一个是就是证悟空性的这个作用吧。现在正在讲真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是修持人物，第二是修持法物。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修持人物。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破具身我，第二个是这个破辩计我，第三个科判呢如是破此事或者辩论。那么有这样的这个三个科判吧。三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啊，第一个科判当中呢啊，也就是在这个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吧，现在正在讲第二科判。第二科判呢，就是破这个辩计我，破辩计我呢，就是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破尘虚我为这个意识中，第二是破尘虚我为无情中。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主要是破除素人外道的观点。素人外道呢，承许呢，这个神我是这个意识的本体，神我呢可以了知一切外境，神我最后呢，在这个摆脱一切这个外境的束缚之后，如是获得解脱。那么，像这样的话，承许这个素人外道的这个观点。那么我们为了打破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观点，为了这个离开歧途，为了这个抉择正义，那么等等呢，所以说必须要呢将这个素能外道的观点呢这个加以这个破斥。但是在破斥的时候呢，不管是在破斥对方是这个外道也好，还是内道也好，破斥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心态呢不能够通过嗔恨心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破斥的，那么应该针对这个法力来进行破斥。这方面在这个佛经论点当中呢都有这个如是的抉择吧。那么在这个观察在破斥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因为在这个外道的这个宗派当中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啊，以前呢诸佛菩萨呢为了度化外道众，如是的化现成他们导师的形象，那么进行了这个这个度化。因为有些众生，有一类众生吧，他们的这个根性呢比较这个下劣，比较钝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直接宣讲甚深的法音呢无法度化。所以说首先呢化现他们这个像这样这个宗派当中的导师，然后呢通过和他们结缘的方式，现在的话慢慢的这个予以度化的。所以说呢在外道的这个宗派当中这个也有很多佛菩萨的化身。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不管是内道是外道呢，反正这样一种内外道呢，它的总的目的来说呢都是求解脱的啊，它的总的目标来讲都是求解脱。所以说呢在很多地方讲到了对外道的这个教徒也不应该诽谤，也不应该嗔恨。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是这样的吧。那么在这个了解了破斥的这个大的方针之后呢，我们可以说现在正在观察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个神我这个是存在的，而且是常有的。那么昨天又组这个辩论呢，是讲到了这个对这个可以说从观待的方面进行辩论嘛。观待的方面进行辩论呢，那么从这个生实若是常等等有这个三个半颂词吧。三个半颂词呢，主要就是讲到了他这个从他的什么，从他的这个观待的方面进行破词的。然后呢，一人成父子，假名非真实，又暗三德，非子亦非父，比闻生信，不见比心故。这个一个半颂词呢，主要是观察这个所境。那么主要从所境的角度的进行观察，从所境的角度进行观察呢，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神我所了知的对境，这个是声音或者是这个这个色法等等，从这个色法和声音的所境是一是异，从这两个角度呢进行观察。所以说这一个半颂词呢，主要是从所境的角度进行观察的。那么其中的一个颂词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闻声像这样的话，一人称父子，假名非真实，像这样的话，闻声自应者，云何称眼识。这个方面呢，一人称父子，假名非真实，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做了观察。那么做观察之后呢，中观中的意思就是说，一人称父子，假名非真实，这个方面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名义当中是可以承认的，在圣义当中呢绝对没有一个人又是父又是子的，像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呢素人外道他不承认他们这个观点单单是在名言力当中可以承认，他们认为这个绝对是在圣义当中承认的。而且他们所做的比喻呢，像这样的话也是想要成立一个这个石油成立一个石油的。所以从这方面观察，他根本不承许是名言力当中假立的方式呢一人成父子。他们说是在圣地当中承认，那么如果是在圣地当中承认的话，下面就开始观察，其恶案三德，非子亦非父，比无闻生性，不见比性故。 那么这个宋词当中就进行观察吧。如果说是在生与离当中呢，那肯定必须是在喜忧哀三德平衡的状态。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叫做自信啊，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叫做自信，不平的时候呢就叫做这个变异的一些万法。变异的一些万法呢，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喜忧哀三德，或者就是说喜忧哀三德所变化的一切这个变异法，这一切呢叫做世俗。而世俗的一切万法呢都是虚妄不实的。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从喜忧哀三德所变化的二十三谛呢是世俗，然后呢这个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这个叫做自信，这个时候的自信的状态呢就叫做圣意啊，圣意。但是呢我们承接前面这个这个辩论的内容吧，前面朱观中说呢一人成父子是明言定论成学，但是他无论如何呢不承认这个只是在明言定论承认，他是说在圣意地当中承认。那么中观中就跟随他的观点，如果你程序是在这个正义力当中的话，那么就是在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叫做正义。但是呢我们针对这个观点进行观察的时候，喜忧哀三德平衡的时候呢非子亦非父，因为在正义力当中呢它是没有一切变异的万法的，有变异万法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世俗，没有变异的时候叫做正义。而子和父这样的一种现象到底是在圣意当中吗还是在世俗地当中呢？很明显子和父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呢绝对是在变异的状态，那么是通过自信在通过喜忧哀三德不平衡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一种像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吧。所以说呢子和父呢是变异性，咳咳，既然是变异性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子和父呢就不是圣意。如果要观察圣意当中存在这个子和父的话，那么就在喜忧哀三德当中应该去寻找子和父。那么实际上在喜忧哀三德当中无论如何找不到所谓的这个子和父，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了喜忧哀三德非子亦非父，主要是从圣意当中按照他们的观点在圣意当中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无子绝对无父。所以说呢既然在圣意当中没有子也没有父，那么如何可以承许说是子观待这个观待自己的儿子呢是父亲，观待自己的父亲是儿子的这样一种论点，如何能够这个承许呢？就无论如何没办法承许。所以说呢中观中这个意思就喜忧哀三德非子亦非父。这个方面在宋词当中呢就讲的时候呢，宋词当中直接看起来不是很明显，但是呢在程序上是在讲解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喜忧哀三德非子亦非父主要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从他们的圣意地当中观点程序的时候呢圣意地当中单单是一个自信，没有子也不会有父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如果要说圣意地上程序是无论如何是没办法承认的。这个方面是从他的比喻方面呢说是在圣意当中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安立子没法安立父的。然后下面两句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意义上面进行观察，比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比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呢实际上这个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通过自信而显现声音，通过自信而显现色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声音和色法都是世俗地所设的，世俗地所设。而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声音和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和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的本体自信呢才是一个圣意地。而按照你们的观点在圣意地当中想要承认的话，那也是在自信当中去观察所谓的声音，在自信当中去观察所谓的色法。那么实际上呢圣意当中在自信当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声音和色法的存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学过内道的圣意地和世俗地的话，观察他们的圣意地和世俗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比较容易理解一点。也就比如说我们打比喻讲的时候，内道当中说一切万法空性是正义，而像在同空性当中集集万法因缘的时候可以显现声音，可以显现这个像这样的色法呢，像这样全部都是世俗都是世俗。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切声音和这样的一种这个色法的本体，它的本体呢可以说就是这个空性。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说呢自信作为他们的圣意，通过自信可以显现像这样的声音和色法，声音和色法的本体呢就是自信就是自信。从这个方面呢他们的世俗和他们的声音呢和内道的这个圣意和世俗呢有点相似的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用内道的观点来观察他们的所谓世俗和声音的观点呢是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呢比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实际上在声意地当中在喜忧哀三德当中呢哪里有一个这个声音哪一个色法呢？既然没有声音没有色法，那么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闻声的自信，也不见到一个像这样的色法的自信。所以说呢比无闻声性不见彼性故呢，可以说一方面讲的话声音这个地性没有，不见的话主要是不见彼性呢，因为这个色法是眼睛所见像这样的话就是所以说后面这一句不见彼性故呢可以理解成这个色法。 因为说呢，从这个以这个色法和一个声音作为例子进行观察的，就像这样去观察。因为这方面讲到，在声音当中，无论如何没办法成立这个是闻声的自信，那个是这个见色法的自信，从这个角度是无法成立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过失。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个过失呢？那么你们程许呢？自信产生这个声音和产生这个自信可以产生声音和色法。那么如果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你如果说这个神我可以见得到的话，如果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可以见得到，那么见到声音的时候呢，应该见到一切万法，因为一切万法都是自信所变化的。如果你们说自信的角度是从世俗现象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见到一个法就应该见到一切万法，因为一切万法都是自信所幻变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要从世俗的显现来看的时候呢，这个过失是无法避免的。或者从你要从实相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实相的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像这样神我也是没办法了解的。为什么神我没法了解呢？因为这个时候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讲，一切变化的法全部融入法性全部融入自性当中，就融入自性当中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声和色等等一切差别法都不见了，都不见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声音也不见，色法也不见。所以说呢，从如果要从明体角度来讲的话，见一个见一切法，那么如果从这个声音的角度来讲，一个法都不见。就不可能安立所谓有的时候见声音，有的时候听声音，有的时候见色法的这种观点呢，是无论如何就没办法这个成许。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比闻声性不见比心故，从他的他的名言，从他的声意两个方面做观察的时候呢，都可以彻底打破他的观点。如记忆状见事实即非常为异样一体比一未成由。异样若非真自性复为何？若为即时时，众生将成寂。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能静吧，主要从能静的角度来讲，主要是从他的这个什么，主要是从他的这个神我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如其意状见事实即非常，他们的观点这样程序，他说呢一个神我在这个可以说是在闻声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这个闻声的自信，然后在见色的时候它是一种见色的自信。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虽然有见色和闻声的这个不同差别的这个现象，但是它的实呢是完全是一个，它的实呢是不变化的，它的神我这个实呢是不变化，也就是这个神我的实呢，它可以观待这个变异的这种声音和色法，可以观待这个变异的声音和色法呢，如是呢变成生死和色死，但是这个实的本体来讲是这个不变化的。它这个是它的意义，但它的比喻是什么呢？如记忆状见啊，这个记呢就是说是一个演员的意思吧，这个记就是一个演员。那么像这样，比如说在舞台上跳舞的这个演员呢，在上舞的时候他可以做这个，他可以扮演一个天人，但是在这个下舞的时候呢，他可以扮演一个这个夜叉，可以扮演一个魔鬼。可以说早上和这个下午的时候呢，可以说一个是天人，一个是这个夜叉，显现上面绝对不相同。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张三早上扮演了这个天人，张三下午又扮演一个夜叉，从张三他自己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变化过的从他自己的人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他的装束不同，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也可以了解神我的这个实呢是不变化的，只不过呢就是说神我在了解在了解声音的时候变成生死，在这个了解色法的时候变成色死。所以说呢，实际意义上呢，变化的是这个外境，而不变化的是神我就像这个演员，他张三这个演员呢，他自己没有变化，但是在早上的时候，他扮演天人的时候呢，他可以安立成他是一个这个天人，然后在下午他扮演这样一种这个魔鬼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魔鬼。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人没有变，但是他的角色可以变。他就想从这个角度呢安立这个神我实际上是不变化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意义吧。但是呢，如果是从比较粗大的角度不详细观察的时候，好像是特别硬底，他这个比喻和他的意义呢好像都特别这个硬底。但是如果要仔细做观察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观点就没有办法立住脚，因为像这样的话就说如记忆状见，通过像这样一种比喻首先做观察的时候呢，早上的时候的这个天人和下午的这样夜叉呢，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从这个讲两个角度来讲是这个不相同。如果你想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和夜叉做比喻而安立所谓的这个生死和这个色死的话，实际上早上第一叉的时候它是生死，第二叉的是色死，那么实际上从它的本体来讲已经这个差别了，已经有差别了。 而你的观点来讲的话，是现在的话，神我的这种实是常有不变的，而现在已经从生死变成色死的时候呢，它已经有变化了。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看你的比喻的时候呢，也应该有这样的故事。也就是说，如果说张三的这个张三所扮演的天人，张三这个方面这人如果是不变化的话，那么他扮演天人的时候，永远应该是天人，在下部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个天人，不应该有这个夜叉的这样一种显现。如果说他变成了从天人这个变转换成了夜叉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本体已经变了已经变了，这个方面是很明显的一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所以说不能说呢，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早上和下午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也不能说。那么如果还不服气如果说像这样的话，你只是说他现象，没说他本体。那么如果要观察他的本体，我们就从本体的角度再做观察，也就是说从这个演戏者的本身来看，从演戏者的本身来看，早上的这个张三和下午的张三是不是完全是一个呢？完全不是一个完全不是一个。因为按照这个一切诸法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现象来观察的时候呢，它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每一刹那都在变化。这个方面从哪个方面来观察呢？这个方面比较微细比较微细。因为这个一般的众生他只是了解初无常而不了解细无常，那实际上如果我们把这个初无常转到观察细无常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上午的张三和下午的张三绝对不是一个人，早就不是一个人了。这个方面可以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童年、少年、青年、老年这个方面，从四个大的阶段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从童年到这个少年等等这个时候的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变化是从他一年一年都在变化，一年一年的变化是从一个月的变化，一个月的变化从一天一天变化。那么为什么一天一天有变化呢？它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有变化，然后再推下去的时候，一分钟一分钟，一秒一秒，一刹那一刹那都在变化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早上的张三下午的张三绝对不是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如果你要观察本体的，我们也可以从你的本体方面呢做一番这个观察，也可以做一个观察。所以说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喻方面从他的比喻方面来讲的时候呢，也是完全这个不应理的，完全不应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的所谓的意识这个神我，意识的神我，从他能够了别这个角度来讲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不应理。因为他的能够了别呢，是他的一个意识的他自己的一个体相，能够了别是他自己的体相。所以说呢，从他自己的这种这个能了别的体现来讲呢，是不是能够说以后能够上部能够了别其他一个法，下部能够了别其他一个另外一个法呢？如果有这样一种能够了别、能够变化、能够转变的时候呢，我们从他实的角度来讲，从他实的本体来讲，那么还是在不停的这个迁灭，不停的迁灭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从他的这个这个比喻从他的实的这个本体，从哪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真正一个常有不变化的像这样一种法呢，完全这个没办法这个成。没办法成立了。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还认为这样的一种实他们这个常有实如果没办法这个破此呢，因为这个时候破此都是观待所谓的观待这个色死、观待生死，像这样的话进行了破此。如果还认为破此是他的观待色法、观待生命的死，而没观到他的本体的话，我们还可以用金刚泄音用离多音用这个无生灭音等等这个方面的种种的音呢，观察所谓的你这个这个常我所谓的这个这个意识现在是不是真实的不变的一体的这个像这样一种常有的法呢，只要运用像这样一种这个种种这个中观的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也是永远无法成立的。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如记一转见是指即非常，如果你这样程序的话，你就必须要程序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意识呢已经变成了这个非常了，已经不是常有的了。为一样一体，比喻未曾有。那为一样一体呢？如果还要在这个前提下面，还要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早上的这个这个天人和下午的夜叉，像这样的话，显现上面是异样。一样的话就是不相同的样子，但是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它的本体是一个就好像就像前面打比喻的时候这样想到了嘛。所以说他想要成立什么呢？像这样见色法和见声音，像这样的话是异样，但是呢都是神我在见，都是一个常有的意识在见。如果还要把这个异样安立成一体的话，这个像这样寂天菩萨就说呢，比一未曾有。但实际上像你这样的一种这个一呢，就是未曾有的。为什么像这样一未曾有的？什么叫做一呢？就是说遣除了很多差别法之后呢，不可以这个分别的、不可以分析的这样一个法叫做一就叫做一。所以说像这样一种一呢，你程序异样一体，又是程序异样不一样的，又程序一个本体。那么实际上像这样一个本体呢，在无论如何在哪个地方呢，都没有办法这个找到的，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一种一体。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用一种这个讽刺的语言吧，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对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书人外道呢发一个过失，为异样一体呢，比一未曾有。 像这样的话，从这个脾胃成有，那么这一个宋词呢，一个宋词吧，主要是讲从人静的角度，从它的词的角度吧，人静啊，像这样的话，没有从它的色和声音这方面做观察，主要是从它自己的人静的角度，人静的角度呢，比如说它的神我是人静，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演员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这个没有扮演这样一种天人和夜叉之前的这样一个张三，它的原型，它的本体来讲的话，就是人静，就是像这样的话，从它的比喻来讲的时候，也是在讲人静，然后从它的意义来讲的话，从讲神我讲意识这个方面也是从人静，就这一个宋词呢，主要是从人静的角度进行观察的。下面呢观察的时候呢，下面观察的时候好像是有两个宋词吧，有两个宋词主要是从这个总相和别相啊，从总相和别相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层次的进行观察。啊，总相和别相的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破除出人外道的观点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一样若非真，自信复为何？若未即事实，终身将成一心，无心亦一，同为常有故，差出成万死，何为共同一？那么这个方面在这个讲的时候呢，这个心无心意义同为常有故，同为常有故的时候呢，上一次康波在讲的时候，他说需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宋词，调整一下这个宋词。那么这个同为常有故这一句吧，同为常有故这一句呢，就改的时候呢，改成有相同故，有相同，有的就是鱿鱼的这个有，鱿鱼的有，然后有呢就是这个有无的有，有相同故。那么因为在这个观察他这个心无心意义的时候呢，都安立成常有啊，都安立成常有，这个方面就是不太好安立的，不太好安立。如果是安立把这个常有变成有的话，这个方面就比较这个符合他的这个这个宋词的含义，解释起来的时候呢也特别像这样的话，就对和对对方发过失的时候呢也是特别有这个利益的，是有特别有能力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同为常有故呢调整成有相同故，有相同故，这个好像和以前的这个版本，就是第一次他说这个如是法师第一次翻译那个版本，好像是那个版本比较这个符合于这个原宋文。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同为常有，这个常有呢，实际上是不太明显，而且解释起来的时候呢，稍微有点牵强，相对来不是特别好，直接这个解释它这个原文它的这个原意的。所以说这个常有是不明显的改成这个有的话，就比较这个容易这个发它这个过失，比较容易解释这个宋词了。我这方面就是这个两个宋词当中呢的这一句呢需要稍加调整啊，稍加调整的。若样若非真，一样若非真。那么中观中呢给他这个提个问题提个问题，提个问题的讲的时候，一样若非真，这个一样是什么呢？所谓这个一样就是这个种种的差别时种种的像这样一种差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现象的，比如说呢，通过自信所这个变化出来的种种的山河大地自信所变化出来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言而比是生一根或者就是通过这个自信所变化出来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法等等，像这样的话全是叫做异样。像这样异样呢，就是说按照书人外道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异样全部都是世俗都是世俗，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本论来，他们自己本身的论点来观察的时候呢，一切除了喜忧爱平衡之外的一切这样的法呢，都不是这个真实的，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妄的。所以说呢，中观中说异样若非真，像这样一种这个异样呢，如果不是这个真实意的话，如果不是真实意的话，自信复为何？那么真实意的这个自信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什么是你的真实意这个方面，什么是你的真实意？这方面首先提一个问题。若未即事实若未即事实，若未即事实这一句呢，主要是这个书人外道他的回答。他的回答，像这样，既然这个异样这个不是真实意，他自己也承认。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真实呢？什么是自信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自信这个地方自信呢，不能够理解成像这样的话这个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神我自信当中这个自信。像这样的话，就什么是你的真实自信？你的自己的圣意地的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像这样的话，他说呢，就是说若为即是实，他说呢就是一个实什么样一个实呢？不加任何简别的这样一个总的实总的实就是这个真实意。就比如说就是这个神我，像这样一个神我的这个意识呢这方面就是安立成这个真实意的，从这个角度进行安立这个真实意。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个神我在不了别这个声音，不了别色法，不了别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个山河大地等等一切万法，不了别一切万，不享受一切万法的时候，这个是我纯一的一个实这个单独的一个实，唯一的这个实，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神我，就是神我，在这个讲义当中，部分的讲义当中讲就是唯实，这个唯实当然不是这个内道中的唯实中像这样的话，单单一个实的意思，就是说单单是一个意思，这个神我呢也不了别声音，有不了别这个色法，不了别一 一切这个万物的时候，这样一种纯一的实呢，就是我们的真实印啊，就是真实。所以说这边讲的时候呢，若位即是实。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不加任何简别的啊，不加任何简别的这样一种实，就是你们的真实意的话，那么有一个过失，什么过失呢？众生将成一啊，众生将成一。为什么说是众一切众生都变成一个众生呢？就不会有任何啊，这个是张三，这个是李四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众生的分类呢，就不应该有了。这个人道众生啊，这个是这个地狱众生等等，像这样一种分类也不应该有。为什么不应该有呢？你的前面的观点说什么是真实意呢？像这样的话，不加任何简别啊，不加任何。简便没有任何差别的，像在离开一切异样的这样一种这个纯一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独有的这个实就是真实意啊，就是真实意。这个方面就是你的神我的自信的话，如果是神我的自信的话，那么这个是这个男人啊，这个差别，女人的差别，人道众生的差别，张三李四的差别，或者六道一切显现众生的差别相，完全都没有。完全都没有的时候，单单每一个众生的这个纯一的这种这个独有的这种实呢，每一个众生都有，每一个众生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加区别了。那么所以说一切众生呢，全部变成这个一个啊，全部变成一个了。如果就是说不是这样程序，在面界当中呢，像这样的话有男人女人等等，像这样的差异，生意当中都是空性的话，就没有这样的过失。但是你们程序的话，不加任何简别，男女啊，或者就是说人道啊、旁生道啊，这一切差别法都没有，单单的一个实，单单一个实就是神我的自信的话，那么一切众生没办法分别，一切众生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过失呢啊，绝对会这个存在就会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认为这个方面就是一个这个总相识吧，离开了一切别相离开一切别相识。别相识是什么呢？比如说了别这个了别声音的了别这个色法的，这个叫做别相识。但是他说这个离开了这个别相识之外，单独的一个总相单独的一个总相识纯一唯一的一个这样的总相识呢，就是我们神我的自信。这个方面我们说是这两个颂词主要是从总相和别相这个方面进行观察嘛，所以说他自己这个诸能外道的意思就是说了别声音和了别色法的这个是别相识，然后呢就是区别开，把这个又不了别声音又不了别这个色法的单单的唯一的一个实有的这样一种常有的这种意思呢，就叫做这个这个总相识，叫做总相识。他就认为像那总相识就是这个真实有的，然后呢就是这样了别其他的声音和色法这样识呢，就是叫这个虚妄有，这个别相呢就是要虚妄有。所以说呢他就成立的时候呢，他想单独独一的成立这个常有。因为为什么他必须要这样承认呢？因为前面中观中对他的这个对他所谓的这个这个了别声音和了别色法的这个十方面前面破了很多他几乎就没办法回答了。没办法回答的时候呢，他就想离开这样一种了别声音和了别色法之后，单独成立一个常有的这个不变的这样一种意识的本体。所以说他就说离开了这个异样之后，离开了简别识之后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相的意识，他就是一个常有的法，从这个方面成立他的常有。所以说首先的观点是这样的，然后呢中观就给他发一个过失，首先就发一个众生将成一的过失，然后呢还发一个过失呢，心无心意一有相同故，有相同故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心无心意一，那么还应该成一个过失。这个心呢就是他的这个神我，无心呢就是指这个自信和自信所变化出来的二十三地法，所以说加起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心识，具有心识的就是这个神我，不具有心识的就是其余的二十四地。那么就是说心无心加起来的时候，应该是二十五地法，二十五地法呢也应该变成一个，为什么应该变成一个呢？有相同故，因为从有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同的缘故啊，从有的角度来讲都是相同的缘故。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说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方面心无心意有相同故，这个方面和前面这个颂词和这个若位即是实这个方面呢稍微有点差别所以说不能按照前面这个理论按照前面那个思路观察下来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心无心变成一呢？为什么他理由就是说有相同故呢？从他都是有的角度相同，这个方面呢就好像不好理解。但是这个方面呢，从这个他的总相和别相从他的总相和别相这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应该有这个过失。因为他前面讲到的时候呢，不加任何这个区别一切这个差别时，他的总相的能够了别的时呢，就是他的这个真实意。那么这个第二句呢，就是说这个第三句第四句呢，心无心意一有相同故，有相同故也是从总相和从别相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也就是说呢，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他按照他们观点来讲的时候， 时候呢，一切差别法都应该去除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它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总相，按一个总相。那么这个是按一个总相的时候呢，心相对有心和无心这个方面叫做差别啊，这个叫差别法。这个是神我，这个是有心的，这个是自信或者二十三地法，这个是无心的，这个叫做差别啊，差别有，这个叫做差别有。那么离开这个差别有之外呢？就是这个唯一的一个有，唯一的一个有呢，就应该作为它的总相，就作为它的总相。那么如果按照前面它的理论来看的时候呢，离开一切差别有之外的一个总的有这个方面，如果是一个真实的话，那么心和无心绝对变成一个了啊，心和无心变成一个。为什么心和无心相这样的话，二十五地法全部都没有任何的差别，二十五地法没有任何的差别变成一个呢？有是相同的缘故，因为像这样这个这个神我和自信这两种法，这两二地法呢是在圣意有啊，它是圣意有，而这样的二十三地法呢是明年有啊，都有，都是有，从都是有的角度来讲完全相同。而按照你的这个区别所谓的总相和别相的这个，像你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离开一切，像这样的话差别有，离开一切，这个是有心，这个是无心，反正离开这样的一种差别有之外的单单一个有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别相的话，那么肯定就是说心无心就变成一个了，因为有是相同的缘故，因为这个有的角度是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辩论这个总相和别相的时候呢，这两句呢稍微有点困难啊，有点难。可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主要是从总相和别相，它的总相是怎么样安立的？它的总相是离开了差别的这个实，前面这个宋词就是说离开了差别实之外常有的一个不变化的一个实，那就成了它的这个真实有。那么下面我们在这个下面给他发一个过失，针对他自己的所谓的像这种观点下来的时候，根据相同的方式吧，根据相同的方式呢发过失的时候呢，像这样你的有心的神我和无心的二十四地都应该变成有都应该变成这个一个。为什么都应该变成一个呢？因为从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有是相同的，离开了差别有，它的总的一个有是相同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个心具有心的法和具无心的法呢，完全变成一个法，完全变成一个法，所以说是这个有相同。如果是有同为常有故的话，这个就是不好安立常有。因为为什么同为常有故不好安立呢？因为像这样呢，他们的二十三地法它不程序是常有的啊，不程序是常有，不程序是常有。我们说因为是同为常有的缘故，给他发一个心无心一的这个过失的，就这个有点这个牵强，不太好发。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说是有相同故的话，都是有，不管是圣意有还是世俗有，反正都是有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区别这个神我和自信，这个是绝对存在，而二十三地法是虚妄存在。像这样一个真实一个虚妄的这样一种差别呢，在你的宗派当中是永远无法成立的，因为都是有相同。按照你的这个区别总相和别相的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呢，就绝对有这个过失啊，就绝对有这个过失的。这个方面在这个讲的时候就这样过。然后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一？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一呢？这方面就是在这个讲这个宋词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差殊成妄啊，差殊成妄。说所谓的这个差殊成妄呢，主要是讲它的二十三地法，或就是说神我所了别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色法啊，或者声音法啊等等，像这样一种法呢，就是这个它有差殊的，它有差殊就是有这个异样啊，就是这个差殊和这个异样啊，实际上一个意思，它是这个通过自信所幻变出来的，它不是一个这个自信有的法，它不是圣意地的法，它是世俗名言的法。像一切这个世俗万法的话，叫做差殊法。所以说像这样差殊法也叫差别法，也叫简别法，也叫像这样一种这个异样法吧。所以说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名词。然后成妄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一种差殊法，按照你们的观点，全部是虚妄的啊，全部是虚妄，全部都是不真实的啊，都是不真实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差殊成妄的时候呢，何为共同一？成妄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各方面讲的时候，还是从他的这个总相和别相吧，从他自己的总相和别相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依靠处。没一个共同的依靠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总相的意思。因为差殊法的这个方面全部叫别相，都叫别相啊。这个是了别声音的实，这个是了别色法的实，这个是了别这个某某这个东西的实等等。像这样的话，按照你的观点来讲，全部都是这个差殊法，都是这个别 相法，属于别相法，而别相法呢是这个这个不了义的，别相法呢是一种这个虚妄的。按照你来讲，把这个一个一个这个什么一个一个区分开之后呢，你认为还有一个总的一个这个成有实，但是我们说查出成妄的时候，何为共同一呢？已经把这个是了别是了别这个声音的这个这个实，这个是了别色法的实，把这一个一个实区别完之后呢？哪里还剩下一个所谓的常有不变化的意思呢？何为共同一？就是哪一个实是你是一切这个像这样擦出一切这个擦出这个简别实的共同所依靠处呢？完全不可以存在，没有一个这样的法。所以这个方面是他自己就把这个所谓的总相和别相呢就错误理解。那么为了这个讲这个时候呢，确实是有点不太好讲，也就有点不太好这个理解吧。为了好理解，我们先讲一讲像这个从个内道的这个总相和别相，从内道的总相和别相做一个简别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宋词的，就可能稍微好理解一点。那么也就是说，在内道讲名言的时候，在这个宋词在讲这个宋词的讲义当中，他讲到了内道的无上名言。内道的无上名言的意思就是说，总相和别相呢，全部是关带而有的，总相和别相是关带而有，离开了总相没有别相，离开了别相没有总相啊，离开总相没有别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内道的无上名言。那么就说内道无上名言，打个比喻来讲，怎么样好理解波波那么些这个意思呢？从哪个方面可以知道离开了总相没有别相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关带法是哪个地方关带？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啊，人以这个人的作为这个比喻的时候，就可以了解了。那么就是说，整个自然结语啊，整个具有自然结语法相的人，全部叫做人啊，全部叫做什么？它总相的话，区别了这一个同类之外的不同法。也就是说，比如说非人，他是做了简别的啊，像这样要按一个总相的话，他是简别的和这个他自己要简别的这个这个对象这个本体之外的一些法。比如说我们说人的时候，说人的时候，他已经遣除了像这样一种动物啊或者植物啊，只要是非人，全部已经遣除掉了。所以说要讲总相的时候，遣除了不同类而按一个同类的这个方面叫做总相啊。比如说人来讲，我们要讲人的时候的自言结语，自言结语就是人的这个法相啊，就是人的法相，这个是整个人的总相，整个人的总相。但是这个是整个人的总相。那么别相是什么呢？别相就是说男人、女人、中国人，或者说是这个外国人等等，老人这个少年人，这全部都是别相啊，全部都是别相。那么全部这个是一个是总相，是整个人我们了解了。别相呢，就是在人当中所的分类，它的很多不同的分类，像邓老师说的别相。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案例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所谓的总相和别相之间绝对是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有总相就有别相，没有总相就没有别相。比如说我们说有总相，那么有一个总相的人，那么这个人当中肯定有男人女人呢。所以说如果有总相的人人的话，就有他的这个别相的男人女人。如果说有别相的男人女人的话，如果有总别相的男人女人，肯定有总相的人啊，也就是说你总相的人是离不开这个什么呢？离不开男人女人的。如果男人里一切男人女人的别相全部都没有的时候呢，一个人都没有，你说你个人的总相还存在？那么你所存在的这个人的总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总相呢？绝对不存在一个总相。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部分的目的的意思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总相和别相互相关待，这个是内道的名言。但是数量外道他就没有按照这个方面，他按照了他自己所安立的这个总相和别相呢，绝对不符合于名言地的观点。为什么不符合于名言地的安立总相和别相的观点呢？他认为这个了别声音的实，了别这个色法的实，这个是别相实啊，这个是别相实。这个别相实是什么呢？这个别相实是虚妄法。虚妄法必须要把这个别相实遣除之后，单独再安立一个所谓的这个常有的不关带任何法的像这样一种总相实。但实际意义上呢，离开了这个，那么前面我们观点来讲，男人女人这个方面是别相，那么你要安立总相呢，必须在男人女人别相当中安立一个总相的啊，就安立一个总相。那么如果离开了一切男人女人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说有一个人的存在，这方面就永远无法成立了。所以说这个方面通过前面的比喻可以了解他的观点呢。你说这个了别声音的实，了别色法的实，这个是别相实，这个是虚妄法，这个是别相实。那么遣除了一切别相实之外，还要安立一个实有的所谓的这个不变化的这个常有的意思，从哪里去安立呢？哪里去找一个相当的一种相实？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离开了一切这个了别声音、了别实、了别一切万法的实之外，别相实之外， 就没有一个总相识了，没有一个总相识了。所以说实际上观这个观察的时候，如果把前面这个内道的名言和这个外道世人外道的这个混淆的名言这个观念分析清楚之后呢，再看他这个观点差殊成妄时何为共同性呢，也遣除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差殊时，像这种差殊时就是说这个简别时的简别声音时简别的这个色法时，把这个简别的时遣除之后，你认为这个是妄法，这个遣除之后呢，在这个遣除这些这个简别生简别设法时之外，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像在那个常有的这个意不变的意识神我，哪里能够成立呢？绝对无法成立的。所以说这个这两个颂词为什么我们说是从总相和别相的方式来破除他的观点呢？实际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全部在总相和别相的两个角度进行这个分析，在进行这个讲解的。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把这个了解的时候呢，就比较这个容易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颂词的真实的含义。所以说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外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呢，离开了这个差别相之后，单独有一个这个像这样的常有不变的这个意识的意识这个意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是永远无法得到的永远无法得到的。所以说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就把这个前面这个莫不是本节的讲义当中像这样一种这个讲内道名言的观点，然后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人的这个人当中安立总相安立别相怎么样安立的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再来看这个颂词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颂词稍微不太好懂啊，不是特别难懂。在这个智慧品当中呢，有几处呢是特别这个难懂的，这个有几个地方，所以像这个地方也是算一个不是特别好懂的地方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讲完之后好好复习，然后在这个好好听这个辅导，好好听辅导能够帮助我们就这个理解这个颂词的这个真实含义的。否则的话，现在听的时候没听懂，下面也不听辅导也不讨论的话，像这个颂词就永远没办法搞得很透彻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破词这个我为这个意识中吧，就是破为我为有情的观点已经讲完了。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破成虚我为这个无情中，像这样的话就是我是无情的，我前面讲我是有情，那么现在第二个方面是讲我是无情。那么前面我们讲过了一些外道的观点呢，成虚我的时候呢，要么成虚我是有情，要么成虚我是无情，除了这两个观点之外没有第三种观点。所以说前面呢把第一类大的观点这个书人外道这个方面程序以这个书人外道这个为主轴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他一切程序我为这个有形的这个观点做了破词了。如果以后在类似的看到的方面的话，就是全部可以破词，是因为他是书人外道可以作为他的代表。那么下面呢就是说这个一切其他的这个我程序无情呢，通过圣人外道或者叫做飞陀宗吧，飞陀宗和圣人外道实际上是这个一个宗派，他只不过有的时候叫飞陀宗，有的时候叫做圣人外道而已，所以意义上呢他都是一个宗派。所以说呢莫非莫切在最后说呢这个呜呼当桥吠陀宗之列自己，那么有时讲到吠陀宗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圣人外道的观点呢，实际上是这个两个不同的名词讲一个宗派。那么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无心这个什么呢，无心亦非我，无心则如瓶，为何有心故成无之灭，自成无之灭的。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呢，包含他们的观点，包含他们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圣人外道的观点呢，就是在哪个地方都讲的比较略的在这个神经宝珠论当中呢，也不是讲的特别广，有的时候只是把他的这个名称这地方呢稍微列一列，没有详细的去这个观察他的观点。这个方面呢讲解起来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来讲呢，对圣人外道的这个观点不是特别的这个通达不是特别通达，圣人外道稍微还要这个理解一点，但是对这个圣人外道方面的话，学的时候呢，也不是这个以前的上升也不是讲得很广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从他这个观点方面一个的做详细的介绍这个方面呢现在没办法去这个广大的介绍，但是呢我们抓住他这个核心嘛，他观点来讲他承袭一个常有的我，但是这个常有的我是一个无情是一个无情，这个无情的话就想什么是无情的概念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瓶子这个柱子房子地都叫无情，它没有心思，没有心思的缘故呢就称之为无情。所以说呢这方面有心思呢叫有情，没有心思叫无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他的关键吧，从他的核心方面抓住他的问题了，就是说他成为一个常有的我，但是这个常有的我呢是一种无情法，这个方面就可是比较容易了解。那么这个方面讲了无心亦非我，无心亦非我，这个意志呢就是在这个科目的讲义当中讲到，这个意志呢就可以说承接前面这个科判的内容吧。前面这个科判讲到了这个书人外道说有情这个我是有情，我是有情，既然菩萨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有情这个我是有情方面呢无法安立无法安立，那么不但这个有情方面无法安立，那么就是说无心也无法安立的意思，这个也只能承接前面的意思这个 这个你我这个我程序称有情，程序称无情，都不符合安利的意思。所以像这样无心呢亦非我，无心则如瓶。为什么无心亦非我呢？因为无心呢则如瓶子一样啊，像这样的话瓶子柱子啊，一切像这样无情万法的都是无心的啊，都是无心。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如果你程序是这个无心，如果程序是无情的话，那么这个无心呢则如瓶。所谓也就是说这样安利一个观点，如果你程序我是这个无心的话，那么实际上你这个我呢就无法了达，无法了别其他一些万法，无法享受其他一些万法，无法获得解脱，无法这个束缚，无法轮回等等。像这样安利很多观点，就像这个瓶子无法束缚，瓶子无法轮回，瓶子无法解脱，瓶子无法感受一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万法一样。所以说你这个我如果程序这个无情的话，也无情无心呢则入瓶，那么就像瓶子一样，没办法有任何的觉知。为心为何有心故？为何有心故呢？这个方面是什么的回变啊，就是这个圣论外道一个回变。他说我们的我像这样的这个我呢，虽然是这个无情，他没有办法从他自己的本体来讲，他自己没有办法了别这个外境那样的。但是如果他和心合。他如果和心相合的时候呢，他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像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我是无情的，心呢就是另外一个能够了别的法。那么当这个我和心我和心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通过心的加持通过心的加持可以了别，他就成像通过这个方面呢救护他的观点想要这个解救他的观点，解救前面的过失。所以说为何有心故为何有心故？也就是说呢，他和这个心识这个我是无情的，如果他和其他的识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了有心，如果他想要从这个角度来成立的观点的话，那么今天菩萨进一步开始的破执，知成无知灭知成无知灭。如果说你的这个我首先是无心的，然后通过心的加持变成有心，可以了别可以了知的话，那么就现在你的心呢现在你的我呢就变成了这个有知，变成了有知呢无知就灭了。无知就灭了是什么样过失呢？违背你的本宗观点你违背你的本意。你认为你成学的时候呢，你说我是无心的，我是无情，我是常有的。也就是如果说按照这个观点，你是你自己的最初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你这个无知的我永远无法改变的，你刚开始自己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无知的我无情的我永远无法改变。为什么？常有故。你认为我是常有的，我又是无情，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是程序没办法了知，无情的我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但是现在你在辩驳的时候，和中观众辩驳的时候呢，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观点已经自相矛盾了。你说和心合起来之后呢，这个我就可以了别了，所以说你的这个我的本体已经变成了，已经从不能了别变成了能够了别，所以说你的本体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之后呢，就两个这个困难，两个难点的，要不然你就舍弃你的宗派要不然你就舍弃你自己的宗派。像这样的话，你认为像这样的话，前面你的宗派是这个没办法了别的，现在的话是能够了别的，那么或者就是这个舍弃的宗派，或者就担当这个过失。像这样的话，就担当就是说首先这个我像这样是不能够了别，后面能够了别，像这样的过失或者担当，实际上两个方面都是没办法就是抉择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这个外道的话，他肯定知道自己的宗派确实是这个不了义不正确的，那么他没办法成立之后呢，舍弃所谓的我常有，我是无情的宗派，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打破这个外道的这个我执，他自己就会这个进而皈依内道，就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必要性吧。如果是一个立根的外道的话，他通过这样一种观点，他也可以了达无我的观点的。从这方面的话，就知成无知灭，从这个角度直接发一个过失。若我无变异，心与彼何用？无知复无用，虚空亦成我。若我无变异，下面今天不知道再进一步给他发一个故事。你认为这个我是常有的，我是常有的话，这个我就应该无有变异这个我就应该无有变异。就所以说这个方面讲，若我无变异，就借用他的宗派，借用他的观点来进行给他破词。若我是无有变异的话，心与彼何用呢？那么像这样的话，你认为外面的觉知心可以加持这个自己的我，使它变成这个有知。像这样的话，我是无有变异的，那么你的外在这个心对它怎么样没办法起作用的？没办法起作用，因为它是永远不变化的。永远不变化的法的话，你极具意外因缘，使它没办法改变的。所以说，既然这个我是常有的不变化的话，那么像这样这个外在的心对它来讲，又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心呢，对它绝对没办法这个起作用。心无法使这个无知的我变成有知因为它不变化的缘故。 物知无知复无用，虚空亦成无。无知复无用呢？像这样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感觉的、有觉知的心呢，对这个这个相对的话，常有无知的我没办法起作用。所以说这个我呢，就恒时无知，恒时无有作用，恒时无知，恒时也没有作用。他无法了知万法，他自己也无法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呢？也无法像这样产生这个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万法的作用、解脱啊等等，像这样的作用是永远无法发挥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虚空一成我。如果你认为无知又无用，像这样的话可以安立成这个我的话，像这样的话，虚空也可以变成我了虚空也变成我。为什么呢？虚空它也是这个无知的，虚空它也是无法没有办法发生任何作用的。如果就是说你还不放弃这观点，你可以说再辩论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你还要这个可以说强撑着，还要维护你的观点，你还说这个就是我成为了我的话，那么虚空也变成我了虚空它也是这个无知的，虚空也是无有作用的，那你的观点来讲，虚空也变成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深圳外道的这个我是这个无情的方面的法的话，就是这个容易破斥啊，比较容易破斥。因为像这样的话，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世间名言方面的话，都是有这个可以说这个不相合的这个很多过失，所以说呢，在辩论的时候呢，他用了这个这个篇幅不大，只用了两个颂词来进行一个这个辩论的，直接从这两个颂词就可以彻底的打破圣人外道所承许的这个无情事物的这种观点吧。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第三个科判讲第三个科判当中呢前面讲到了第一个科判呢是和这个这个许承许我是这个有情中意识中的辩论，第二科判呢和这个承许我为无情中的辩论，第三个辩论呢主要就是和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如是的话辩破斥之后的这个辩驳，破斥之后的这个辩驳，从这个方面呢开始这个安立的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从他的这个什么呢，从他的这个前面讲到了破俱生我，然后讲到了破这个辩计我，破完之后呢，从我方面从这个我方面无有我方面的一些辩论。那么这个辩论呢分了两个方面进行辩论，第一个是辩驳业果不应理，第二个是辩驳大悲不应理。也就是说这个辩驳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说对方认为实有认为这个我不能够破除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有我中吧像这样的话主要是成为程序有我中。实际上这个方面辩驳这个业果不应理的话虽然也是有实中，但是有实中当中它要分别，因为在有实中当中呢，它有些宗派是程序无我的，比如说呢小乘的有部小乘的进步像这样的话它也是有时中，但是有时中当中它不承许我存在，它也破我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科判当中辩论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要精确一点的话，如果要精确的理解这个观点呢，对方是什么呢，对方是有我中的观点，有我中不能够笼统的说有时中，因为有时中有部和进步它是承许它打破我执，它打破我执的原因呢，它这方面呢不可能和中观中从有没有我方面做一个辩论。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有我中有我中方面辩论，有我中有很多，比如说外道也是有我中，比如说独子部正量部他们认为像这样不能够破我执的，像这样也是属于有我中。所以说和这个地方和中观中辩驳业果不应理，大为不应理，主要是有我中的观点，而不能够笼统说是这个有实中。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比较注意了解。他们就认为如果没有我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业和果之间没有个联系没有个承接，没有个承接，也就是前世造业者，后世这个受果者，如果中间没有一个实有的我在中间做这个联系的话，他肯定会中断按照中观中的观点，无我像这样的话，我是刹那无我的话，那么造了业之后我没有的话，谁来受果呢？这个业果就会错乱了。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说是业果不应理，业果不应理必须要有个我做承接做联系，才业果才应理。那么这个方面中观众的意思就是说呢，虽然无我，但是也能够安立业果无我也能够安立业果。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一方面是和对方有我中辩论，一方面也是打破这个后学者吧，打破我们在学习中观，在学习无我中派的时候呢，也许会出现的一种疑惑。既然是无我，那么谁来持种，那么谁的这个前因后果之间谁来连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会提出一些问题，从这个方面打破疑惑吧。所以说首先是讲到这个他中的观点若我非实有业果系非理，以作我积灭谁复受业报，这个方面就是他中的观点。他中观点若我非实有，如果在这个轮回当中，在学习佛法当中呢，如果我不是实有的话，没有让如果像中观众一样我不存在，或者我是刹那生灭的，我根本不是实有的话，那么业果系非离，业和果之间的联系，这个系呢就联系，像这样以后果之间联系呢就应该成了这个 波音里，因为没有联系者，没有连接者。那么实际上如果不破我的话，我作为连接者，前世我造业，后世我受果，好像就特别能够顺理成章方面的，可能够安利向量一个观点。但中观中说我不存在，我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业果之间的联系不存在了，业果之间联系不存在，那么谁来受业果呢？他认为没有受业果者。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以作我今灭，以作了业之后呢，我就灭掉了。因为他说我是这个刹那法，或者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刚开始造业的时候我是有的，然后呢是刹那生灭的缘故，后面这个我就早就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不是一个常有的我，是刹那生灭的我，无常的我。如果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以作了业之后呢，我即灭之后呢，最后在下一世的时候，果报成熟的时候，谁去受这个业报？谁去受业报？如果还说有受业报的话，就应该张三做造业李氏去受报了，因为这个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我了，就是说以前不是以前那个我，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他性法，谈到他性法的时候呢，或者就是释坏业果，如果你还要安利业果的话，必须要安利这个因果颠倒像这样的话这个业果错乱的，像张三这个造业李氏受果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必须要出现的，所以他认为呢，必须有一个实有的我才能够吸业果，这方面是这个他这种观点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了。